金兀术被岳飞追到黄河，他坐着小船想逃走，哪知道小船开出不远就停下了。船家对金兀术说：“哎，金兀术，我想拿你当觐见礼物送给岳飞，跟我走一趟吧。”金兀术一听大怒，打鱼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船家一乐：“我本来不想对你说，临死叫你死个明白。我告诉你，当初我父亲叔叔名扬天下，是水泊梁山上一百单拔将的阮氏三雄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我父亲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。我叫阮良，久在黄河岸做生意。”金兀术：“你未从上船，你怎么不想想呢？大兵在此开战，不去躲藏，反在这里救你，哪有这样的傻子呢？我是想投奔岳飞，怕人家不收，所以在这等你，拿你做个觐见礼儿。”金兀术一听心就凉了，他二话没说，举斧子奔阮良头顶劈来。渔翁往旁边一闪身，斧子落空了。阮良说：“金兀术，我送你找岳飞去。”说完唰一个跟头跳进了河里。常言说得好，将门出虎子，阮氏三雄的水性特别好，到阮良这那就更高了。他把老一辈的精华全部吸收，那可真是扬子江心，横渡一千，倒渡八百。不用说在水里打仗，就在水里待也能待三天，困了飘在水面，仰面朝天往水池一躺能睡觉，饿了一个猛子砸到水底下抓鱼吃，还能在水里睁开眼睛看东西。他到河里如鱼得水，一个猛子砸到船底下，推着小船往南岸去。南岸的宋将乐得直蹦高啊：“朋友，打鱼的哥哥，快点把金兀术送过来。”金兀术可慌了，他生在沙漠，长在草原，会骑马，不惯坐船，船身一颠簸，觉得天旋地转，两脚没根，站立不稳。阮良推着小船像箭打的样奔南岸去，真把他当礼品了，吓得他直喊呐：“军师快来救我。”这阵儿藩军的大船刚离南岸，听见了喊声，一齐过来堵截。军师哈密赤喊：“快快救狼奴！”阮良一听有船来救，他急忙窜上来，两手扒住船帮的沿儿，身子往上一窜，又猛然往下一坠，在他那小船一摘位，唰就来个底儿朝天。金兀术连人带斧子一下子扣到了水里了。金兀术可好，踩水覆水全不会，光会喝水，一张嘴咕噜水就进去了。他两手赶紧的划了，越划了趁越快，连灌了三口汤就糊涂了。阮良一看金兀术泄劲儿了，急忙上去双手把金兀术抱住，用两只脚蹬水，细水如油平地奔南岸而来。岳飞在岸上看见抓住了金兀术，心里非常的高兴，真是该着大宋朝当兴，二帝有福啊。牛皋等哥几个乐得直蹦：“达鱼哥哥快，后边翻兵的船来了。”阮良也挺高兴，他两脚紧蹬，眼看到了岸边了，猛然间自己的左脚脖子被人给抓住了，像一把铁钳子一样掐得噔噔的。阮良明白水里有人，刚用右脚去踹，右脚也被抓住了，他又舍不得松开金兀术，这身子往下沉，只可晃着身子想挣脱。忽然就在他左边的肋条上有兵刃刺来，阮良一看自身难保，这才松手扔开了金兀术，身子一扭躲开了兵刃，伸手在腰里拔出短刀，照定自己的脚下，唰就扎去了。 就看血水往上一冒，底下这个人松手了，阮良这才松了口气。他回头一瞧，周围有五六个水鬼，全是头戴分水鱼皮帽，身穿鱼鳞甲。阮良想，我不能在这恋战，我还得把金乌珠抓到，这是主要的。等他再找金乌珠，早被两个水鬼架上一只大船。阮良急了，他追杀着几个水鬼，那几个小子哪是阮良的敌手，个个带伤逃回战船。这几个水手全是刘玉手下的人，奉了刘玉之命来救金乌珠。岳飞和众将眼看着金乌珠逃走，个个心凉了半截啊。岳飞暗想，我要是有水军呗，帮助于家一下就把金乌珠抓到了，可惜没有啊。虽然手下有几个会水的，也就会两个狗刨，要到黄河里呀、啊、那是白给呀。在他水里翻着血花，都替于家担心。岳飞暗暗下决心，等我回去一定要训练水师营。这个时候，牛皋、张宝扯着嗓子喊，大鱼哥哥你怎么样啊，快上来，元帅等你呢。阮良没抓住金乌珠，自觉的没趣儿，就不想见岳飞了。一看众将叫他，很受感动，急忙上岸。牛皋迎上前儿，这位哥哥，你这水性太好了，快见我们元帅。阮良忙给岳飞磕头，元帅，我真没脸面见您，没抓住金乌珠。岳飞用手相搀，好汉，金乌珠不是一般人呐、啊，刚才你能截杀金乌珠，就称得起是爱国的英雄，请问您的尊姓大名？我叫阮良，父亲是梁山伯的好汉，叫阮小二，一向流落江湖，今日原想擒住个番将做个进谏礼儿，没成想叫他跑了。岳飞看看阮良，阮将军，你父亲叔叔被朝内奸贼所害，如今为平外患，你能不记恨前仇，令人佩服。我看你一身的好武艺，不如留在我的营中建功立业，也好博一个越祖光宗啊。阮良说，元帅，如果你能收留，小人情愿以舍命图报。好，岳飞把阮良收下，然后下令人马集合，安营扎寨，镇守黄河岸。这次能把金乌珠推过黄河，可是个大胜利呀、啊！杀猪宰羊，犒赏三军，然后训练人马，等兵精粮足过黄河，杀退番兵。再说金乌珠过了黄河，兵退河间府。金乌珠对刘玉是万分的感激，要是没有刘玉、曹荣的大船，那就完了。金乌珠问刘玉，刘将军、曹将军，你们俩怎么知道孤家在那个地方遇险呢？两人脸都红了。郎主，并非我们两个未卜先知，是赶巧了。我们在渡口镇守黄河，不成想大宋朝老元帅张所领人马攻打渡口，我们两下里开兵见仗，我们两个都被人打败了，没办法坐船逃命，正遇上郎主遇险，我们才派水军相迎，救了郎主。金乌珠说，哦，好吧，失守渡口有罪，但你救了本王有功，讲功不过。又谈了一会儿战情，刘玉退下，金乌珠更换衣服，吃完饭把哈密赤找到了身边，未曾说话，唉声叹气，军师啊，我带兵50万二进中原，如今剩十几万人，怎么办？咱们是撤回黄龙府呢，还是过黄河南下呢？哈密赤摸了摸自己这半拉鼻子，这两条道都不行啊！回黄龙府，咱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 现在黄河为界，直到长城北边差不多的关城全是咱的，灰情二弟还在北国压着，哪能扔掉呢？要是南下，岳飞可太厉害了，咱打不了啊。好军师，那照你这么一说，孤该怎么办呢？你微臣之见，第一，写折本送黄龙府，速请救兵，补充兵员；第二，想办法把岳飞置于死地，除去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然后再发兵南下。哦，致死岳飞，对，这叫逢强制取，攻人攻心。我早派人给张邦昌送信，叫他去南京想法害死岳飞。你看这条计策怎么样？金乌珠眼睛一亮，对，张邦昌这条老狗还能用。可现在他怎么样呢？刚才刘玉说张所到黄河渡口，现在可能去打汴梁，派两个细作火速打定张邦昌的情况。两人商量好了，派两个探子到汴梁去探信，三天后回来报告说张所元帅领兵已去汴梁，那张邦昌从娘娘手里骗出玉玺，玉玺就是皇上的大印，他带着玉玺和家眷跑了。张所正在京中搜查张邦昌，哈密赤听完了是哈哈大笑，郎中，张邦昌果然按我的计策行事，你听好信儿吧，很快岳飞就离开了黄河岸，等他一走我们再发兵。金兀术说张邦昌能上哪去呢？嗨，还用问吗？张邦昌到玉玺去南京，这条老狐狸最奸，你听好信儿了。哈密赤说对了，张邦昌听说张所兵一到，他吓坏了，要叫张所抓住，九死一生啊！我来个先发制人吧。他骗出玉玺，带走家眷奔南京，来到午门以外，告诉黄门官往金殿报信。今天正是大朝，文武百官全在朝中议论军情。黄门官报：张邦昌求见万岁。满朝文武连高宗一听张邦昌三个字，恨得牙根多长啊。高宗说这个奸贼到这干什么啊？正抓他抓不着呢，来啊，把他绑上金殿。一会儿把张邦昌绑上来了，往地下一扔，张邦昌声音颤抖：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高宗把眼一瞪，嘟，张邦昌，你是谁的臣？谁是你的君？想当初金兀术投进中原，是你出的馊主意叫议和，把孤的玉帝赵完送到藩营，到那就死了。又是你把孤王送到藩营做人质，又是你出主意献出武帝的灵牌，结果我的父兄被抓到北国，在黄龙府受尽了凌辱，如今在五国城坐井观天，分明是你卖国秋荣私通北国。来呀，把这卖国的奸贼吞杀扎。点头官答应过来就抓张邦昌，吓得张邦昌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：万岁万岁，老臣冤枉啊，容老臣把话说完再杀，我总死无怨呐。高宗把眼一瞪，哼，大宋朝半壁江山断送你手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万岁，曹臣有罪难分恕啊，当年的事可不能都怪我呀，当初献出赵王和万岁您，那是因为金兀术兵困京城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不这么办京城就要失守，满朝的文武和黎民百姓皇亲国戚全得被杀，赵王和万岁您是为国献身至藩营啊，怎么能怪我呢？献武帝先王牌我也是为了保江山社稷，谁成想 金兀术奸诈，趁献武帝先王牌的机会把二弟掳走，老臣为这件事情茶饭揽宴，忧国忧民，所以我把一腔的血倒出来守东京汴梁保娘娘。这次听说万岁继位金陵，老臣连夜送来玉玺，微臣知道万岁继位没有玉玺，写出诏书也不好使，粘出皇榜也不生效，各国也不承认，故此臣把玉玺送来，请万岁收好，望国主扶入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把话说完了，万岁你杀吧。说完把玉玺献出，有人送到高宗的眼前，高宗一看玉玺眼仁都乐了，心想从我登基坐殿就没有玉玺，光是一说四品文书官平进，当皇上就得有玉玺，这是国宝，有了这个太好了。哎，张邦昌也不错呀，听他方才之言也句句在理呀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袍袖一抖，把张邦昌带着去。有人把张邦昌领下去，高宗和文武群臣商量，众位爱卿，听张邦昌方才之言可句句在理呀，说他卖国又没有真凭实证，他不辞辛苦将玉玺送来也算有功啊，对他应该怎么办呢？文武官员一多半恨张邦昌，一听皇上这么说谁也不敢多言。这个时候李刚出班跪道，万岁，张邦昌献玉玺有功，就让他官服原职，但是对他不能不防备，主公不要听他一面之词啊。高宗一听言之有理，派人把张邦昌选上金殿。张邦昌，姑娘你献玉玺有功，官复原职，仍为右班丞相。张邦昌急忙谢恩。张邦昌一想还行，玉玺没白献。可过了些日子，张邦昌发现自己虽然入阁拜相，但没有实权，高宗对他敬而远之，并不信任。这天张邦昌在书房里闷坐，想起了金兀术了。金兀术封我为楚王，现在我又当了大宋朝右班丞相，别看我脚踩两只船呐，还是金兀术给我的官大呀。不久前哈密赤派人下书命我回金陵，想方设法把岳飞置于死地，他们好发兵，可是昏君不听我的，我怎么能扳倒岳飞呢？急得他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，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从那边又走回来，正无计可施，忽然就听门铃吧嗒轻轻的一响，飘进一股的香味儿，紧跟着叮当环佩响，进来一名美女。这个女子年纪在个十八九岁，身量不高不矮，体格不胖不瘦，头上青丝如同墨染，高挽着美人揪，左鬓边插着赤金的凤簪，右鬓边斜插一朵海棠花，耳戴八宝赤金的灯笼坠，上身穿真丝藕荷色上衣，夏季藕荷色八股罗裙，裙子周围绣着百花，外边罩着一条白纱脱落到地上，三寸的金莲穿着藕荷色的绣花鞋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面似三月桃花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悬胆鼻子，樱桃小口一点点。就见他左手托个金漆插盘，右手拿个小团扇，未曾走道就像风摆柳叶一样，一说话艳语莺声。这个女子长得真美，谁见过列国的西施、唐朝的杨贵妃、三国的貂蝉，这个女人就有坑国的姿色。就见她来到张邦昌的跟前， 飘飘下拜，轻启朱唇，哟，相爷请喝茶。说完柳叶眉一挑，看了张邦昌一眼。张邦昌一瞧，正是自己最得意的侍女，名叫何香。何香不但长得好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通，和张邦昌是一心一意。张邦昌就想收她为妾。他一看见何香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华之貌，灵机一动，哎，我要将此女送入皇宫给高宗，倘若受宠可就好了，他可以引诱高宗荒淫酒色，不理朝政，便可以将这个天下送与四郎主，我还当我的楚王啊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一把把何香拉起来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。何香，我对你如何？哟，丞相，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，今生不能相报，奴愿来世结草相还。
好好好，你还算个有情有义的呀。
何香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哟，相爷干嘛这么客气啊，您就说呗。
何香啊，现在高宗还没有娘娘，我想收你为我的女儿，把你送进皇宫，凭你的姿色高宗准乐呀。
你要是娘娘，
我可就是果丈喽，咱俩是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，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呀。
何香一听，他的心蹦蹦直跳，暗想，把我给皇上，我成了娘娘，那当然好了，我要是在这个府里还得给这个老死头子当妾呢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跪倒磕头，爹爹在上，孩儿有礼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
张邦昌哈哈大笑，
女儿免礼免礼。我要把你送给康王，你当上娘娘可不能忘了老夫啊，一切可得听我的。
爹爹您放心吧，您叫我怎么的我一定照办。
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这一夜张邦昌也没睡觉，他给何香演礼，见皇上怎么行礼，到宫里有哪些规矩，皇上爱喝什么酒，爱听什么曲子，爱听什么话，都告诉了何香。次日张邦昌叫何香沐浴更衣，按相府的千金小姐打扮起来，坐着花红小轿抬到午门外候旨。张邦昌上殿磕头，万岁，臣蒙万岁不斩之恩，无法可报，臣有一小女名唤何香，送与主公扶持圣驾，现在在午门外候旨。少年的高宗一听这话，心中高兴，
好，选上金殿。
何香往金殿一走，看着很像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在金阶下撩衣跪倒，万岁，臣女何香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说完眉毛一挑，往上飘了一眼。高宗一看这个女子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简直是像月里的嫦娥，说话吐玉喷香，绕梁三日。几年来高宗东奔西走还没有娶娘娘，一见这个女子立刻看中了，来呀，将何香推入后宫。李刚暗暗叫苦啊，皇上是中了张邦昌的美女烟分计，可是生米已成熟饭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他又怕把何香立为正宫娘娘，忙奏本，万岁，可将张大人之女先入西宫。
哦，
言之有理，好，送往西宫。张邦昌一想，西宫就西宫，慢慢来，你皇上早晚得听我的，又连忙磕头说，万岁，臣还有本启奏，金兀术冰杀黄河案直接威胁金陵啊，如果想保住金陵安然无事，可将岳飞调回，
守在京城，不知万岁意下如何。高宗心里光惦着何香了，哪有心再搭咕这件事儿啊？
好好好，一切听从老爱卿的。
说完他走了。张邦昌得了这道旨意，没有往黄河岸送，压在他府里。等过了几天，故意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的坏话。万岁，臣已将旨意送到黄河岸，可岳飞没来呀。高宗说为什么呢？嗨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在黄河岸多自在呀。高宗听完了，心里非常不乐意，暗想：岳飞呀，你刚当上副元帅，怎么就不听我的调选，也太目无朝廷了。又一想，哎，他在黄河岸也是保我的江山社稷，不来不来吧。张邦昌已经看出了，心中暗暗的高兴，回到了家里，急忙刷了一道假圣旨。这是他在往京城送玉玺的时候，在路上偷偷印的，上边写上叫岳飞速回京城，然后派出心腹的师爷扮成钦差，带着圣旨直接送到黄河岸。张邦昌又把这个信儿带给何香，俩人合谋定计来害岳飞。那岳飞哪知道啊，岳飞得了旨意，带着张宝、王恒星夜的赶奔京城，简短接说就来到了城里。天已经黑了，岳飞想到东泽府歇一宿，明天上朝。可是他刚到城门口，正碰上张邦昌的八抬大轿，轿帘撩着，张邦昌看见了岳飞。张邦昌靴子底儿一点，轿底板大叫：“斩臣！”那可是岳将军吗？岳飞没法了，只可过来行礼：“啊，是末将，太师一向可好？”
哎呀，岳将军，你可把万岁想死了，每日见着老夫都在念叨你呀、啊！来来来，随我到宫院去。
太师，天已经黑了，不要惊动圣驾，明天再去吧。
哎，万岁想你茶饭懒宴呢、啊，走走走走。
说完，把岳飞领到了五朝门外。岳飞无奈，叫张宝、王恒牵着马在外边等候，他跟着张邦昌步行往里走，一直走到皇宫内院，到了丰宫楼前。张邦昌说：“将军，在此等候，我去奏明天子，去去就来。”
好。
说完，张邦昌转身走了。岳飞挎着战卢宝剑，站在丰宫楼前。等了好长时间，忽然见前边唰闪出一串的宫灯。岳飞一看，哟，万岁来了。他刚要过去接旨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有刺客刺王杀驾！”从两边呼啦闯过无数的太监，上前就抓住了岳飞。